五比零，我也很无奈。是呀，你有什么办法呢？英格兰队。因为他们分好几个嘛，来的是英格兰，萨瓦迪卡，还叫三标军团不能叫吧？真的可以叫吗？这英国球迷不，英格兰球迷不会生气吗？叫三标军团，这不是调侃人家吗？我要是上去说，哎呦，今天三标军团雄起了之类的，可能不太好吧。不能。哎，我问个问题啊，英格兰球迷是不是就是说不爱听人说他们是三喵军团，但是自己说得很起劲，是这样吗？就是说你不可以说，但是因为这是我的。黑不黑啊？是不是大概这个意思？自嘲可以，那如果我开场就说我是英格兰球迷，我就可以说三喵了吗？当然我并不会这样啊，不要担心，就好像国足一样的，我们可以说，但是你作为在上面的主持人啊，怎么就不能拍不拍呀？那我谁都不能说，夸就完事儿了。只有我可以吐槽发发，别人不行。哼，你们胖不是这样的哟。我记得以前有人说，哎呦，陈一发这颜值，怕是当不了什么什么花瓶了。你们是怎么回复的？谁还没几个长得丑的朋友？兄弟，你要求太高了。为什么你们跟说好的不一样？哈哈哈，笑得很开心嘛，还言之有理。上下个月枪毙名单，总之上去就，哎呀，别人跟我说了很多，就是解说的注意事项，总结下来就是不要，以及千万不要，绝对不要，总之就是不要乘以大概个10000吧。谢谢孤独时代的莫问的精英手柄。跟大家说一下啊，大概是哪些不要啊？不要有立场，不要支持任何球队，不要偏向，不要吐槽人家，多夸夸，不要预测，容易被打脸。不要太多问题，像个智障。还有什么啊？不要说话，不要穿球衣，开始自闭。写消失记忆的光盘，不能预测吗？我觉得我看昨天鹿晗他也预测了啊，预测2-0，那不也是预测错了，也不是很大事儿啊。但是就是稍微有点尴尬的是，就是比方说人家一踢，哇，然后他说好球，然后就大概0.1秒之后就歪了嘛，可惜了。这个也没什么吧，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要？有人说不要吐槽国足，国足都没去就不吐槽了，装哑巴。其实别人跟我说鹿晗是真球迷，就是那种踢得很好那个。但是好像有一次鹿晗上场踢球也被喷得不要不要的。但是我听球迷朋友说，说那个鹿晗其实是一个在普通人里面就是那种非常厉害的足球选手了，就那类似于大学里面的那种校队精英级别，但是上去依然被喷，那是因为跟那个职业选手比起来还是差距很大了。鹿晗原来这么厉害吗？因为看他秀秀气气的，原来踢球很厉害，圈粉了，圈粉了。还有些说在你的公司踢过球，你是谁？哎呀呀，奔波尔霸，霸波尔奔。我确实不太懂，我现在正在努力的补课、学习、做功课，希望到时候广大的球迷朋友，不说你们了，你们都还广大的妈呢，妈粉。到时候应该会轻喷吧，对女孩子应该会相对宽容一些，就像游戏一样。道歉不，这些平凡之路的光盘，就是说在你们看来我是完全没有可能荣耀下播，就完成荣耀下播这个成就了是吧？就类似于我去参加吃鸡职业联赛，最后一个人吃鸡了。那个几率就这么高，是不是？差不多就等于世界杯由中国队获得了冠军，这个几率是这样吗？就不存在的，高达0.0%。荣耀下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谢 Happy Flight 130的两个手柄，谢发誓怎么破的手柄。其实大家对我的期待值都很低的话，也算是一种利好吧。你们知道在，就是我是一个老股民了嘛，股市有个说法叫利空出尽，利空出尽就是利好，就是所有的坏消息都出来了，那就是利好，利好出尽就是利空，反向操作。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光盘，差不多就这样，还能差到哪儿去？哎，我的几率比国足高，别，你这必走自珍啊！哦，其他人对我有期待吗？我看有弹幕说我们对你的期待是非常低的，但其他人不是，真的吗？我看不是，哎，你别说哈，这不是我膨胀，我在这网络上互联网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既然有一定的知名度，大家就知道我是什么，大家就心里有数。我觉得大家对我的期待值也不高，真的。我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就是。担心程度可能还不到，我的紧张程度还可能还不到银子呢，真的，我觉得银子可能比我还紧张，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很懂，他也确实懂。我有性别优势啊，谢谢一宽两散各生欢喜的光盘，谢谢在深深度发发的光盘。追梦失败抓着我喷，不会吧？我在每一个没进的球都说可惜，哎呦，哎，好痛，哎，我操，就那种，哎呦，好可惜啊那种。体育竞技没有性别，还乐观家族， 那不乐观还能怎么地呀、啊？女的被喷得更狠，是不是？我这个装束，比方说我穿这个去，大家一看，哇，技术流，穿这么严实，水平一定很高吧？那对我有一种错误的期待。但我也没有奶谁呀、啊，我也不就是不表明自己支持哪个队，免得输了的找我喷，说我毒奶，说什么奶，谢阿七的手柄。谢孤独时代的咩咩羊的羊月下，中场才有镜头，开始也有镜头，就开始之前不是要瞎聊几句吗？说大家好，我是某某某。不，那个镜头显胖，我不能，我就最好穿那个穿的稍微严实一点，而且我看他们那个坐姿很容易走光，我决定穿长裤，不然就调一下那个摄像头角度，穿的暴露一点。嘿，看看你们出了什么馊主意，就欲望压制了你们的理智，欲望战胜了理智。谢谢袋鼠的两个精英手表。黑丝配吊带。我看有些人说裸考，这么牛逼的吗？我去解说都不是裸解说呢，我还是做了很多功课。做了好多功课，我最近布置任务给罗叔叔，然后他完成情况让我非常的着急，就是关于这次世界杯，我叫他说赶紧整理一下那个，我去了解这些规则呀，乱七八糟的去懂那些梗，你把那个队员的还有球队的资料赶紧整理给我，然后他说好，然后整理给我，我就当时我看了就不对。我说第一场是那个突尼斯对英格兰，我说赶紧先把这两个发给我，他说好吧。然后先第一次发给我的时候没有那个头像，就算了忍了，我说你把那个头像补上。然后第二次发给我的有了，然后他还把国家队信息，不仅附上了，还附上了国家信息，说什么突尼斯共和国面积16.2平方公里，我说哦这么小的地方都能世界杯出现，真是牛逼啊。1145万人口，2017年，有点挤哈，90%以上为阿拉伯人，第一句就错了，很难受。罗叔，你都不检查的吗？你从哪里抄的？怎么这么错？百度也不可能有16.2平方公里啊，那个万去哪里了？啊，牛逼，不能说。谢谢明月随心转的游侠，这个都算好的了。之前他说，就是那个，我不是去参加一些别人要了解我，不能通过百度百科嘛？百度百科一全是错的。98年1.85米，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长到那个身高，我会努力的啊。哎呀，什么校霸呀，对人唱什么豆奶 TV 啊什么的。就是别人他，然后罗叔做了一个我的简介，关于我的像简历一样的东西，就是向不了解我的观众和其他的业内人士介绍我。你知道他写的什么？就公开出行。但是我看了就觉得，哇，就做视频和写文章真的是两码事呢。他说陈毅发儿原本是设计院建筑设计师，2014年重庆房地产行业不景气，从小就爱玩游戏的他，在看到别人水平这么差也能做主播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补贴家用的想法，在9月11日开启了自己的斗鱼直播。这是他的片头语。从小就爱玩游戏的他，在看到别人水平这么差也能做主播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补贴家用的想法，开启了自己的直播旅程。他真的这么写的， 怎么得了啊？啊，也不是，就是，也就是，就是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楼叔，你应该没有找过工作，是不是？就你那个工作岗位是不是世袭制的？别人介绍的吧？裙带关系对不对？你这怎么想的？我半夜看着，气得我睡不着觉。后面还有很多，就是都很夸张的，什么什么主要经历啊这些。他在比方说，他说我那个2018年的嘉年华演唱曲目，他说2018年4月30号首届国际武汉斗鱼直播节现场演唱了《小幸运》《情人》《童话镇》等七首歌曲，好歹把我自己的三首歌写在里面啊，怎么我自己的歌变成等了呢？我又不是田馥甄本人，我也不是那个，而且你还写错了，2018年4月30日我没有唱《情人》，写错了。唉，他还写了很多关于我同事的事情。其实写简历真的是一个大家必备的技能啊。还有是网络直播刚兴起，女主播们都在比拼谁的擦边球更贴边时，陈一发以完全与之相反的风格进入了大家的视野，没有衣着暴露，也没有撒娇发嗲，风趣幽默的直播风格，独特的人格魅力让大家感觉非常的真实。我觉得这都不太合适啊。嗯，那就不要。好在后来也没，就是我修改了一部分，我打算把这个东西拿给真正就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工作人员来润个色。还有2017年3月27日受邀参加了索尼中国的年度品牌活动，现场体验了索尼的电视。哎，这个是广告就别写进去了。对，我这参加的这种活动可太多了，那就不要留。能不稳守。我跟大家说，这也是我跟罗树说的一些事情哈。谢谢扯淡吧少年的三个手柄，现在也差不多是毕业季，也是找工作季嘛。啊，写简历的话，怎么说呢？主要是以夸自己为主，但是不要太浮夸。我也曾经帮很多人看过简历，就是偶尔我在设计院工作的时候，我跟行政的那个阿姨，姐姐。行政姐姐关系特别好，然后呢，她有时候就会把收到的简历给我们一起看。她说：“哎，来选个美，你们喜欢哪个小伙子之类，要看看哪个有没有帅哥美女。”那时候简历都要附照片嘛，啊，再让我们看一看。然后我就看了很多那种简历写的乱七八糟的，有那种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就好像就是刚毕业就会八国语言，什么都精通，但是我月薪其实要求也不高，就只要3000那种。反正写简历是一个技术活，大家还是可以多放花点心思在这上面。 而且就是说你附照片呢，附照片千万不能附自拍。
这是罗叔叔给我附的照片，简历的最大的照片是这张。我觉得怎么说呢，就美则美矣，就是看上去不太像就是一个像正经的简历，知道吧？这张你们知道是哪张呗，就不能不要放自拍，也不要放艺术照，就放自己的登记照就可以了。谢谢一哥的手柄。还有就夸自己呢，不要夸得太厉害，但是也不能把自己说的就是啥也不会，你啥也不会也可以说点，就是什么富裕为人热情啊，爱学习啊，富有团队协作精神啊，易于沟通啊，这些都是可以加进去的。谢谢一哥。要会夸，比方说你还有说你比赛拿了名次哈，假设那个什么你拿了冠军，当然就说冠军，拿了第二前三都可以说，但如果你是前五的话就可以说前五，或者第九名的话就说前十就行了，或者名列前茅，就不要直接写第八第九这种，可能会更好一些。他说2018年2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发微博，四川省凉山州悬崖村海拔1400多米，村民们唯一与外界的联系只能依靠交错搭建的梯子。户外达人斗鱼叶子通过即时直播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村子的面貌。知名主播陈一凡特意在直播中为叶子的公益行为点赞，心怀正能量，感恩所有关心悬崖村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毛病的，不过为什么我给别人点赞会出现在我的简历里面，这个就没有什么，到底是叶子的简历还是我的，重点错重点歪。你看你们在这里疯狂哈哈 哈， 哈，一会儿那个罗叔把名字全部记下来，这是人家的事情，感觉突然一下插入了一个广告，他也写的对的，主要是那个借罗叔叔的反面教材给大家提个醒，6月份了也是找工作的旺季，这是侧面反映了罗叔叔是一个富二代，工作都是靠关系进去的，非常的关系很硬，路子很野，根本不写简历，没有经验，这样的操作是可以理解的，侧面证明了他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谢谢超人的光盘，谢谢温柔的光盘，对吧？我半夜还给他改自己的简历，哎，其实文字文学功底啊，哎呀，写文章说话还真的挺讲水平的。我在这里又要老生常谈几句，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在考试里面啊，不管是高考啊、中考啊，还是四六级啊，好像语文的重要性特别低。因为总共也就150分嘛，而且大家都会中文，基本只要不是文盲都能认识很多中文字，语文再差也能及格，一般来说啊，不是只要不是答题卡填错都能及格吧，所以大家对语文的重视程度很低，把精力都放在了英语背单词或者说数理化做题上去了，但是实际上语文是就那个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讲话，一个人写点东西，很容易体现他的这个水平，就语文水平。哎呀，
而像我这种数理化很差的人，其实你们看了直播三年，对吧？看了我快四年的直播，你们根本就发现不了，对不对？但我如果是个文盲的话，可能讲话五分钟就浑身都是破绽。哇，这个人怕不是个智障吧？但实际上我数理化很差，你们就发现不了。语文才是最实用的，英语也不错啊，英语还，我英语还行啊，英语120几嘛。我是经常读错了，读错了，经常读错，那是因为我是哑巴出身，小时候看书，很多生僻字不好意思问人，就过去了，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念，可能说念错了。